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和你在空中见面啦。我哋今日咧会研读马太福音第15章嘅，嗱喺呢一章里边咧，主耶稣继续以王嘅姿态咧行动，并且咧朝向十字架嘅方向进发。我哋咧已经见过佢被拒绝同埋咧同宗教领袖嘅冲突咯。呢一章咧就将耶稣嘅事工带到佢同文士、法利赛人决裂嘅地步，有好多事情发生咗。好啦，请你打开圣经，我哋从马太福音第15章嘅第1、第2节读起。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文士和法利赛人呢，由耶路撒冷那里专程下来。那前一章我们见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去到旷野的地方，那百姓因为找不到任何的即吃饭的地方，耶稣呢就给他们呢食物。在表面上看呢，宗教领袖呢就从好远嗰度呢就听到耶稣嘅教导，就好似一件好好嘅事情啊。嗱，坦白咁讲，佢哋呢唔系嚟赞赏耶稣或者接受耶稣嘅教导，而系嚟呢批评佢。嗱，我哋马上就知道呢个并唔系一个好友善嘅探访。佢哋唔系控诉耶稣违反圣经嘅真理，而系呢违反一啲佢哋视圣经同等重要嘅传统。嗱，佢哋想知道耶稣嘅门徒点解唔洗手。他们不是去讲关于卫生方面的那些洗手方式，而是关乎礼仪上面的洁净的条例。有很多人认为只要你遵守一些外在的礼仪，外面的洁净就已经足够了。在马太福音15章3节就这样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就控诉他们违反了神的诫命，在他们的传统当中是违反了神的诫命。你看看他们的传统竟容许一个人去违背律法，这个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做得很有技巧的。在马太福音15章4到6节就这样记载了，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我们的主呢就说了，孝敬父母是包括供养他们的。但是那些人呢就说：哎呀，我们已经是奉献了礼物给神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能力去供养父母了，去推卸这个责任。那就是被人家看到呢用一些敬虔的方法呢去违背摩西的律法。我仍然相信最佳测试基督徒的方法就是看看他的账目，这样可以看出他怎样去处理自己的钱财和神的钱财。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却是协助人逃避责任。我认为在你奉献金钱给神之前，神是希望你先诚实地去偿还你的债项的。神希望你尽上个人的责任，他想你奉献给他之前先供养你的家庭。我曾经见过一个有这样怪主意的人，在他出粮那天他来见我，打算将一半奉献给教会，但是他的家人却在挨饿着。当我知道了之后，我们谈了一阵间，起初他是感到被冒犯的，但是到最后他明白到自己忽略了家人是一件悲哀的事。很惊讶地，人都用一些很敬虔的手法去逃避他应该要负的责任。在马太福音15章7到8节，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远离我。主耶稣称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可怕的用词来的。 冇其他嘅用词咧可以同佢相比嘅。但系喺当时嘅世代嘅意义咧，却系同今日嘅唔同嘅。对于我哋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好激烈嘅言辞。但系喺耶稣嘅时代咧，佢嘅意思就只系回应，同埋咧用喺话剧里面嘅主角嘅身上嘅啫。意思咧就即系话，主角咧接到一啲嘅提示，需要即刻回应。耶稣去控告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咧，喺宗教上面好似演紧戏咁样。嗱，嗰啲宗教领袖咧，好热衷于叫人去遵守一啲礼仪上面嘅事，就去洗手。但系佢哋咧，却系忽视咗人嘅心态。这个对神嚟讲系相当重要嘅。佢哋用敬虔嘅外貌去违反咗摩西嘅律法。嗱，朋友啊，我哋都好善于咧将事情合理化噶。譬如咧，爸爸妈妈对仔女讲。啊，唔该你呢食饭之前要洗手。但係佢哋呢佢係忽略咗細路仔睇电视呢同样係会伤害佢哋嘅心灵㗎喎。所以啦細路仔食饭之前应该要洗手嘅。但係里面更加重要。嗱而家呢我哋睇到主呢就要引申嗰句说话啦。喺马太福音15:10-11咁样讲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耶稣教导一个好大的原则就是在道德上面的污秽是属灵的事不是属于身体的事。马太福音15:12这样讲当时门徒遵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者话不服你知道吗门徒呢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主会冒犯法利赛人的。因为呢到目前为止耶稣同宗教领袖呢虽然有经常冲突但是呢未去到而家呢个决裂嘅地步喎。主呢就继续去教导佢嘅门徒啦。马太福音15:13咁写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栽种的物嘅意思呢就係讲制度啦。耶稣嘅话呢可以咁样解释嘅。神呢从来冇设立一啲宗教嘅制度呢呢啲就要连根拔起㗎啦。咁样嘅翻译呢虽然唔系太广泛但系都几有道理嘅。马太福音15:14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我觉得呢句说话都好幽默啊绝对系一个好尖酸嘅讽刺法利赛人其实系瞎眼嘅领袖。喺马太福音15:15咁写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主耶稣不断用比喻向门徒说话但当然他们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的。马太福音15:16-18这样记载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这个是一个好好的原则一个人不会因为入口的东西而受到污秽的。而是呢在从里面所讲出来的说话呢才会受到污染的啫。有人讲得好啊藏在心里面的东西呢迟早呢都会在个口那里讲出来的。在马太福音15:19-20呢耶稣就继续这么讲啦。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我哋確實睇到而家呢種文化呢真係咁樣嘅。我哋所講嘅一個新嘅道德嘅時代呢就好似呢達到咗以賽亞所講嘅日子咁樣啦。以賽亞先知呢喺以賽亞書5:20咁樣講過。佢哋係咩呢稱惡為善稱善為惡。我哋相信呢聖經嘅人呢唔會係食古不化嘅唔會呢係完全錯誤嘅。而家呢这个盖呢好像已经揭开了啦。人的心呢已经显露出来啦。在这个高举自由的世代呢我们还有些什么呢我们所谓的新的道德观念是什么呢其实没什么东西的。我们有的是跟旧的东西一样的。都是充满了恶毒、凶杀、奸淫、苟合、妄政、谤毒、偷盗。这个灾难的盒子其实已经被打开了啦。我们就在处身在这些麻烦的事的里面。人呢是必须要受到控制的。因为呢世界上最恶毒的动物呢就是人类啦。我们呢将其他动物呢就困在个笼里面人呢却是自由地去做事。我们的主已经告诉我们知道呢人类呢将会做什么。他说呢他们 嗰啲嘢呢係会污秽人嘅。今时今日我哋强调嘅係性。无论呢喺学校里面啦，甚至乎喺我哋嘅教会里面啦，喺电视机呀、收音机上面啦，喺广告版呀、杂志嘅封面呀、报纸嘅头条呀，都係同性拉上关系。朋友啊，呢啲一切呢都係污秽人嘅。唔好同我讲呢你可以免疫喎。冇一个人呢可以对呢一样嘢免疫嘅。我哋嘅細路仔同埋年青人呢正在被污染緊啦。全部嘅言论自由喺呢个崇高嘅字典嘅下面呢就发生緊呢件事。藏喺心底里面嘅嘢正係显露出嚟。我哋嘅主就喺呢度呢讲出一句好严厉嘅说话。喺马太福音15:21，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而家呢耶稣喺佢嘅事工嘅过程里面呢第一次离开以色列嘅境地。呢样系非常有趣嘅，因为佢系嚟做以色列嘅王㗎嘛。佢差遣佢嘅门徒出去嘅时候呢都曾经吩咐佢哋呢系进入以色列人嘅圣真，就唔好去外邦人嘅境地。跟住呢耶稣系被以色列拒绝过，亦都引起一啲嘅冲突。耶稣同宗教领袖之间嘅决裂点呢就喺前几节经文提到。究竟发生咩事呢？耶稣自己踏出咗以色列嘅领土，定咗一个好大嘅原则。佢而家呢将会接纳外邦人啦。佢嘅邀请呢系记载喺马太福音11:28嗰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跟住呢喺马太福音15:22-23咁样记载。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腓尼基妇人呢是一个混合了几个种族的，他呢是一个真正的外邦人。其实他没有权呢叫耶稣做大卫的子孙的，所以呢当他这样称呼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没有答他。那些门徒就说，哎呀，这个女人在我们后面这样嗌法呢，麻烦你呢将她打发走啦。其实那个女人呢正在这里骚扰他们，令到呢他们觉得都挺尴尬。但是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5:24就这样讲，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说话呢一讲出来就很难受，但是这个是事实。耶稣首要的任务呢是要将自己奉献出来，去实践呢一个关于大卫后裔的王的一个预言。他呢是要这个外邦的女子呢去接受这个事实。耶稣呢是以犹太人的王的身份来到。请你记住，这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他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呢就有一个标语这样写，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好啦，现在呢听到这个外邦的女子他怎样讲呢，就记载了在马太福音15:24，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当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耶稣就说，其实我奉差遣是去到以色列的家里面去找那些迷失的羊的。既然这个女人是外邦人，她没有权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但是她现在来去敬拜她，称耶稣为主，并且去求耶稣去帮她。我们看看他怎样得到帮助。在马太福音15:26这样写，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是一句非常强硬的言辞来的。这样讲法其实是回应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说想赶他走的意思。我们如果听到的话一定会就立刻离开的，并且说，哎呀，你不可以对我讲这些说话的。在马太福音15:27这样写，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你应该记得我们的主曾经讲到一个穷人，他呢吃了由财主的台面上面跌下来的碎渣儿，那只狗呢亦都舔他的疮。以色列人呢用狗来称呼外邦人，这个女子甘愿去接受这个贬词是因为她相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28这样记载，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 但我们的主实在惊讶这个外邦女子的信心。耶稣曾经讲，烦恼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来到我这里，我一定会帮你的，我会帮你去担起你的重担。这个正是耶稣去为这个迦南人所做的。他的回应表现出他有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主就对他作出回应了。在马太福音15:29-30这样记载，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让我再一次呼吁你，你要留意就是耶稣医治了很多人，他医治的个案不只得这里所写几个那么多，而是多到没有人可以否认他做过的神迹的医治。跟着那个神迹好像是喂饱5000人的事件的翻版。马太福音15:32，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请你留意耶稣向众人所施的怜悯。马太福音15:33这么写，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的人吃饱呢？这里我们就不可以忽略当中的信息。事实上他就好像喂饱5000人的神迹的一个重复这样，虽然看落重复，但我们又奇怪为什么马太会将他写低。这样的复述对主耶稣声称自己是尼赛亚其实没什么大的帮助的。不过这段所强调的不是耶稣对尼赛亚的自称，而是人拒绝他这样的自称。而这个神迹反映出门徒其实学习非常之慢，他们已经看过耶稣喂饱5000人了。我就会想下，其实只是几日之前所发生的事，为什么他们仍然会提出一个这么不信的疑问的呢？门徒再一次问耶稣，我们在野地里面哪里找这么多饼去喂饱这么多人呢？马太福音15:34-36就这样记载，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耶稣再次喂饱群众，在这里显露出门徒还未学到当中要学习的东西。他们不愿意相信的态度其实已经构成了一种拒绝的表现了。朋友啊，不信呢是罪来的。在罗马书14:23这样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希伯来书12:1亦都劝勉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是重担呢？我想就是不信啦。不信其实是罪来的。我好愿意呢作出这样的承认，我真的希望我会信耶稣多一点。耶稣呢值得我去相信，我应该呢完全地相信他，但是问题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疑惑呢相信同样在你的身上会发生到。主耶稣喂饱了这些的百姓。马太福音15:37-38这样记载，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人孩子共有4000。请你注意，4000个男人以外还有妇人和小孩子，换句话说当中有很多个家庭。假如我们再假设一个男人会是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子的话，被喂饱的人应该有12000人。马太福音15:39这样记载，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的一部分。马加丹呢是在加利利海上面，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废墟了。这一章就表明了耶稣的门徒还未赶上耶稣的步伐，他们信得缓慢，理解都是缓慢。这个是对耶稣构成了在传福音上面的一些障碍。但既然耶稣和宗教领袖他们已经到达了决裂的地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真的要和门徒之间如果又出现的问题的话， 就好似耶稣嘅事工就会变得停滞不前啦。直至到咧一班门徒咧能够追上耶稣嘅脚步为止。事实上咧，耶稣对你同我咧都好忍耐嘅。我哋好多人咧都需要加紧脚步去追上耶稣嘅脚步。因为咧我哋喺信仰上边啦，同埋我哋嘅理解上边咧都堕得太后啦。我谂咧我哋要完全相信耶稣咧，先至可能够咧行得快一啲嘅。嗱好啦。而家咧，我哋就进入第十六章咯。喺呢一章嘅主题咧就好阔嘅，包括咗耶稣同埋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嘅冲突咧持续落去啦。耶稣咧要求门徒咧对佢嘅供应，同埋咧彼得代表全体嘅发言。耶稣亦都首次咧向门徒咧去透露教会佢嘅死同埋复活。首先咧，我哋睇一睇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咧。在第二次求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并且耶稣再次以约拿的神迹作回复。在马太福音16章1到3节这样记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息，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在马太福音12章38节那里讲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去求一个神迹，那时主就用约拿的神迹去回应他们。今次耶稣再一次去重申，耶稣想他们去留意一个事实，虽然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有预测天气的能力，并且非常准确，但是他们却是不能够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事实上宗教领袖是尝试去为耶稣设下一些陷阱。耶稣就提醒人要小心他们。注意这个耶稣是第二次这样称呼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马太福音16章第4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主耶稣曾经在他们面前做过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都没有相信。耶稣第二次预言约拿的神迹，请你回到去马太福音12章40节那里。耶稣曾经讲过，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想接受这个是神迹的。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关于耶稣的观念。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看耶稣是一个骗子，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百姓就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者是先知的一个。百姓的想法是值得赞赏的，虽然他们就不是完全猜中耶稣是哪一个。而耶稣的门徒有第三个论点，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即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去求一个神迹，耶稣就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就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耶稣于是就离开了他们。当耶稣转身离开他们的时候，就表示他的行动的终结。然后耶稣就劝诫门徒要小心这些宗教领袖的教。马太福音16章5到7节，门徒到哪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我们知道教往往是一个罪恶，这个道理绝不是一个好的道理。主就曾经讲过要小心那些教。如果有人劝你要小心些什么呢，那些一定是不受欢迎或者不是太好的事。门徒起初都不明白教的意思，他们还以为是指那些饼。马太福音16章8到12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如果物质上面的饼，门徒就一定记得这两个神迹，就是供应给五千人和四千人。但是教呢，原不是物质上面的饼。按照我们主的解释，教是指一些假的教义，这些是罪恶的。当人说福音的教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自相矛盾的用词来的。教从来不会用来描写福音，教通常是代表罪恶。如果你接受主耶稣做权威的话，这里的解释应该可以彻底地去解释清楚教是什么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时间呢又够了，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请你不要错过。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呢，请你写给我们，我们很快会和你联络的。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